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查老师要讲投射的第二部分。查老师您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那在课前呢，Amy 有分享一段他的投射经验。那他的投射经验当中有几个地方哈，第一个就是说他跟贾应真一起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他借着他往上跳，那每一次跳越跳就越远，然后再来就是他看到的就不是墙壁或者天花板，他就可以直接到旷野去，这是第二个。好，那第三个的话，他在上头灰的时候呢，他会越来越自在，然后发现说他可以用各种形式来飞翔，好，比如说像自由式或什么的。好，那我先就这三个部分来做一些评论了。好，第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在梦中投射的时候，我们的梦体的确是可以找我们很熟悉的人，而且我们会把他叫醒他，比如说找到 Kitty， 对不对？ Kitty 起来了，赶快起来，然后你会发现 Kitty 他本来睡着，对不对？他的灵体会起来，然后呢他就也会跟着你一起出去，甚至可以带着你一起走。好，那这个你去看梦已经梦意识投射大概是在20节到22节过程，因为那个有几个就是比如说像真去找苏华金斯，或者苏华金斯找其他人，那他们就带着他比如说有一次他带着他做第三次的投射，那当然你要看，因为书的内容讲很多嘛，那他是甚至拉着他一起走的。好，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可能的你以为你是在做梦，但是其实因为你是在飞翔，基本上你应该是在投射。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一次弹都会碰到天花板，或者是越来越高，对不对？然后最后的话呢，你会看到一片岩野，对不对？那曾经有一次赛斯对真的投射做这样的评论，他说呢，其实他真的是说我发现到前面有个窗户，然后我后来我就往那个窗户开口出去挥，对不对？赛斯的评论说不是，其实窗户是在你后面，好，但是因为你觉得这样对你比较是安全的，所以你创造你投射一个窗户在前面，然后你往前走的，这是第二个哈。那所以当我在投射的时候，我为了让我自己安全，我有可能投射前面的那个部分，让我觉得是有一个门或者有一个窗户我可以出去，这第二个。第三个，当你投射的时候，因为你是在一个灵体自由的状态，所以你会觉得说好像我这个时候可以用各种形式来飞翔。好，那其实这个东西如果你去看梦已经意识投射的话，从19节到22节我觉得那个值得你再看一看，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在谈投射的时候，这些概念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这样子。好，那我等一下也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谈，比如说刚才我在跟 Florence 谈到一个观念，比如说我在梦投射的过程当中，我可能看到下头有一场战争，那这场战争大家打得很激烈，对不对？可是因为我太专注在上面的，所以我突然间被吸引到某一个将军或某一个战士的身上，那这个时候你吸引进去以后你就会发现到说有那个很大的这个压力，打仗的那个气氛跟身体上的痛苦你都会感觉到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你在上面，你就不得不要尊重那个场域，除非当你真的了解到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你的投射，你就出来了。那反过头来讲的话，你用另外一个角度，你应该很常常听到人家讲出生的过程是说，我走到那个房间，看到有人好像要生孩子，然后我被强力的吸引到那个孩子进去了，然后我就怎么变成那个孩子了？好，然后你就是变成那个孩子，然后用那个焦点去过你的人生。但是某个角度，当你发现这只是个投射的话，你也又出来了，这样了解吗？那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按照赛斯的说法，是我在看，比如说我在看 Amy 的时候。蔡司说我在看 Amy 的时候，我不是只有看到 Amy 现在他没有办法定焦，对意识来讲的话，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内在感官在看 Amy 的情况是看到现在的 Amy、 未来的 Amy、 1000年后的 Amy、 2000年后的 Amy 跟5000年前的 Amy， 他是同时出现的。所以当我看到 Amy 怎么变成男生没有奇怪，为什么？因为其实他是同时存在的，但是在现在的状态的话，因为 我自己对他的感知变成 我对焦到他前面那个部分。所以你如果看超灵七号，他也一直在讲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也许怎么会，比如这样讲好了，我本来是觉得说我是在十七世纪的房子里面，然后外面呢，哎，怎么会有现代化的汽车，甚至还有那个 Tesla 的那个最新装备的这个汽车，你会觉得说，哎，这根本就不合嘛，因为我在十七世纪，然后穿的是十七世纪，外面怎么会有现代的车子？然后呢，当你觉得它不对的时候，哈，那个汽车会变成老虎，或者变成会快速移动的斑马或者是绵羊，然后那个路会变成原野，因为这样会符合你对十七世纪的那个概念。那我们在做梦的情况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的意识投射到梦境的时候，我们发现，哎，这个怎么场景不对，或者是你会想尽办法来用你的诠释来解释你现在感知到的事情，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作为这个人生，比如说这样讲，我有亲人过世，那只是因为我跟他站在一个不同的实相，对不对？我现在投射到人体，那他不在人体，他不用人身体，可是意识都存在，他只是各种阶层不同。那你会觉得说他是在陪伴你，或者他在看你哈？那个只是因为你只要跳开自我的形式，你就会立刻知道或了解到，因为我现在是用我对物质的解释，所以我觉得他没有在。因为物质以外的东西我是看不到也感觉不到的，可是如果我先把自我放在一边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其实它所有的时空根本就同时性同时存在的。不然的话赛斯怎么会跟你讲说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必须很努力来对焦，我现在是在2018年的5月4号看到的 Amy 是什么样的 Amy， 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要了解到意识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今天我想一开始来讲一下那个基本假设，然后第二个阶段我们来谈一下那个意识的合成，然后我再举很多的一些的例子来解释一下这个投射跟意识的形式哈。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比较对前面那个部分会比较稍微完整一点。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在下一堂课再一次再把它做一个总结哈。那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对投射会有比较更深的理解。因为基本上某个角度来看，你要知道你本身就是一种投射，你本身就是内在的一个念头的投射。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在做心理实践的时候，赛斯一再跟我们讲，当你静坐静心的时候，它其实没有别人的标准，你必须要自己为标准，必须要以自己的感觉为感觉，你必须要回，就是怎么讲，就是要回到自己的定位上。假如说你今天还是在迷惑一些外在形式的话，哈，比如说什么基督教的某些圣灵充满啊，或者是佛教的某些东西啊，某些法器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基本上你很容易被误导，因为你仍然在创造不属于你自己的而是一个象征意义的自己的常意。那如果在这个常意里头的话，你又怎么样能够放下自我，然后回到一个用内在感官去感觉你的实际的状况？那回到内在感官有很多好处，就是我今天要谈的第二个主题叫做新意识的合成哈。为什么是这样？我等一下会解释这样子。丁山，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只是联想到一个东西，就是有些人说在睡梦中就走了，他就没有再醒来了，他可能就是他的意识出去玩了，然后回不来了。
是，其实在赛斯提到说，在第三度投，就是第三种身体的投射，也就是说星光体的投射的状态，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因为首先回来的时候呢，你的糖类不够，你回不过来啊，因为可能你本来身体就很虚。第二种状况就是说，你对其他的状态的一个过度的一个认知或焦点，好，你就不再投射到这里了，
就觉得别的地方太好玩了，不回来了。
那像我刚提到那个概念，比如说你投射在一个将军身上，那么你现在在战争，然后被砍到支离破碎或者是很受伤的时候，那么你当然是很痛嘛。可是当你不焦点放在那里的时候，你就会立刻不痛，因为你不再投射在那个焦点上。所以那个部分的话，就是其实很多中国在古代的研究当中就研究到这个部分哈。就你看，像钟子薇他提到，他从50层楼下跌下来，对不对？但是他意识没有在他的身体的 焦点不在他的身体里头。所以你再看了，如果一切都是投射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到说，你现在在日常生活所用的肉体在看这个世界的这个部分，它其实跟你的使用焦点是有关的。那他赛斯的说法是说，当你不断在投射的过程当中，你会一次一次的能够理解这个部分的操作。那跟吃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吃药的话，你是直接把自我直接砍掉，好，你是直接砍掉，因为你直接把直接 deny 掉你的那个部分，你是跳到一个内在的部分，然后呢，你因为你必须还是回到，除非你死掉嘛，你必须要回到自我，对不对？然后你就发现到说，因为那个被那个所谓的基本假设被砍掉之后，你回来之后必须要再创造一个新的自我，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感知这个世界的这个情况。好，那所以在我在谈第一个那个基本假设的时候，我们是在讲说，当我们来到这个物质世界的时候，我们同意，好，我们同意这个实相是唯一实相，我们同意我们感官所看到的事情是看到的。好，那所以除了这个物质世界所感知的一切之外，其他跟这物质世界物质感官没有关系的部分，你全部都觉得它不存在，或也看不到，或者是说你也根本一点都不承认。就算你看到，你会用合理的方式去把它解释掉。就好像我说，你如果看到十七世纪，然后看到怎么会开着劳斯莱斯在上面的话，你会立刻把它变成老虎，你会象征性的变成什么东西。所以你在做梦的时候，通常都是以象征来解释你所看到的东西，因为你不相信，就是说我们回到物质世界的时候，我们并不相信那个东西是可以跟那个东西合在一起的。好，那如果说你用内在感官的话，十七世纪的场景，Tesla 的汽车，或者是一个男生变女生，对内在来讲是很 OK 的，因为本来就是这样啊。好，你随时在创造你的伪装实相。那如果说你随时在创造你的伪装实相的话，现在你所看到的世界是用你的观念去创造出来的伪装实相，对吧？好，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当我在谈投射之后，我觉得这两个部分是需要谈的。那这两个部分，详细的资料你其实也可以在21节跟22节当中找到资料，或者是你如果有早期赛斯书的话，是283节到285节。好，283节提到的是新意识的合成。好，284节谈到的是所谓的根源协定，就是 agreement， 就是 root agreement， 或者是叫做root agreement。 那第三个就是谈到385节，那个是在22章里头，那个谈到很多有关于这个投射的那个部分，我觉得这三个部分你是可以参考的。好，那我们先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课程这样子。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当然最好你能够把上个礼拜的上礼拜四的课程去看一下听一下，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应该是蛮有意思的。好，所以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所谓的root agreement， 或者是基本假设。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那我们大部分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我们同意用我们的肉体感官去看这个世界，对吗？所以我们觉得好像时间是连续性的，是一直线的，空间是有距离的，那可是呢，在内在感官来讲，以用内在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基本上是有几个root agreement 的。我先把这个先讲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从根本上来讲哈，并没有一个必须要用肉体，必须要适用于肉体的上的运动。也就是说，我觉得必须要用脚来走路，或者是我必须要坐车来走路。可是，对内在来讲的话，不需要那样的运动，因为，能量跟行动是相同的，就能量就等于行动，所以你的能量移到哪里，它就到哪里了。好，就能量跟行动是相同的，意识跟能量是相同的，然后能量跟跟活力是相同的。那基本上，如果你要有更多的行动力的话，你必须要有更多的能量，而你必须要有更多能量的话，你又必须要有更多行动。好，那怎么样能够让你有更多的行动呢？如果你的兴趣，如果你有很多的兴趣，那就因为意识产生能量，然后你就会产生很大的行动力。所以当如果说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太多的兴趣的时候，那么我的能量就自然会消失掉。好，那因为能量跟行动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在行动的时候，基本上它是一个精神性的行动，这是第一点的。第二点的话就是所有的物体都有精神 行动之内的起源，也就是超自然能量是在指挥着我们的行动，或指挥着我们的精神行动这样子。也就是说 你去看嘛，我讲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觉得人会老，那物体会变坏，它其实是一个精神能量的问题，精神能量的问题，而这个是上面在指挥的。那行动我们讲过，行动是不能改变的。那第三个哈，其实时间不是问题，就是好像说我要活多久，然后什么东西要保持永恒哈，这个东西不是问题，问题是强度方面的价值。就如果说这样讲，两个人的爱情是很强的话，那个价值感就会越高，跟那个，而且时间也会加长。好，换言之，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对你的生命当中产生很大的一个价值跟很大的动力，很多的情感的时候，这个强度增加以后，你的生命能力当然就增加嘛。所以永恒不是时间的问题，而是强度方面的价值。这是为什么要谈这个啦？我先谈一下为什么要谈这个，是说哈，你先了解这个东西，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不在我们物质世界里面。那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只用我的感官，而我不知道这些规则的时候哈，你根本 touch 不到，你根本无法投射，就算投射也没用。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如果你不了解这些root agreement 的话哈，你的投射是没有效果的。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不，你到那边去，你会用你的方式解释，你会创造很多自己的障碍啊。就我现在投射出去，可是我现在紧抓着我以物质跟我的感官为主体的这个观点来看我现在所看到的东西，那个东西马上转换掉。就好像我说的，汽车立刻变成野兽，好，或者什么东西就变成其他东西，它立刻被转掉。那我一个朋友，他梦到天上的星星掉下来，结果掉到他的后院，好大，就是一个六角形的。为什么？因为他只接受星星是六角形啊，他不知道星星掉下来其实变成陨石，对不对？可是因为他的概念里面认为星星就是六角形嘛，所以掉到他后院，他说：“哦，好大的一个六角形掉在我。”这就是你对它的概念，然后就算真的有掉下来，你真的看到了，你也会用你的方式去诠释它。好，如果你觉得心中充满恐惧，那么因此你所投射的部分，你也都是看到这个部分了。所以塞斯有提到说，当你恐惧很大，然后内心里面很恐慌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投射其实对你是不利的，没有帮助的。但如果说你的心情各方面喜悦感都很好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投射会对你非常有帮助，而且你能够看到对你非常有用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觉得投射这部分一定要弄清楚，因为你投射如果弄不清楚的话，很多赛事书你是看不懂的，你会看不懂。有什么想法吗？ 不然我们再继续哈。第四个，所谓的物体哈，我们现在看到物体是以高度专门化的方式接收能量团块，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接收能量，对不对？可是当你是个物体的话，比如说是人或者是任何的存在的石头啊、花草，它是以团块方式进来的，它这个是它的。就是它仍然是上面进来的，可是它是一个团块方面进来。第五个哈，在时间的这个稳定系列中哈，除了在物质宇宙之内作为一个根源假设之外哈，对一个物体是不存在必要的条件的。也就是它就好像我说的，时间是可以参差的。就是如果你内在感官在看一个人，你可以把所有的状况它是可以参差的。就好像你有可能是男生，有可能是女生，有可能是将军，有可能是小孩子，变成小女孩，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因为本来就是这样子，啊。第六哈，空间作为一个障碍，其实并不存在。好，空间刚提到运动根本就不是靠物质运动，所以空间作为一个障碍是不存在的。所以你当你看到你在用内在感官的话，你可以像鲁伯说，我从纽约可以直接。投射到洛杉矶来，或者是你从这边可以直接了解，或者是一投射的话可以到台湾的某个人的房间，你去看梦意识投射里面大概有三四则同样的情况，比如说有一次呢真投射，对不对？那他好像有一个房客然后离开嘛，他离开之后他也不知道他是谁，他跟他也只好像只有点头之交，根本没有什么交情了哈。结果呢，他就这个女孩子呢，她搬到新的地方，然后就布置一个很奇怪的房间。其中有一间房间呢，当衣橱又太大，然后当房间又太小，那最后他决定当衣橱。然后里面的一些设计都很奇怪哈。可是他怎么会觉得他在那个房间？然后他知道这个房间是谁的房间，这样没有人告诉他，但是他知道。就第二天呢，他在某个地方碰到他啊，因为那个时候他出书嘛哈，所以这个小姐就问他跟他聊天，然后他问他说，哎，你现在搬的家的房子的结构是什么样的灯，什么样的结构什么？那个小姐吓坏了，她说，你怎么都知道？好，啊，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有一次他投射的时候是到一个他出版社的同事的另外一个同事的家里，这个人跟他不熟，也没见过面。那因为这个人灵异的体质比较好，他发现他在一个地方，然后呢就，第二天呢，这个朋友就跟他讲说，哎，我昨天怎么觉得那个鲁伯真有在我房间有在场这样子，好，那他是真的在场，只是他没跟他讲，结果他第二天就印证到这样的情况。那好几次了，另外一次是好像是一个朋友，然后他们认识的一个叫马克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发现他是在他的意识里面，那他意识的结构是什么？清清楚楚讲，就他们团体里面有两个马克，一个说不是，另外一个好像是看到毛巾是怎么叠的这样，结果他们就一起去他家，一起打开那个意识，结果看到的情况是跟他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投射它并没有空间上的限制，就是说你并没有空间上的限制。那我的意思是说，你这些假设要弄得很清楚。所以当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不会，当我有这些概念的话，你不会用其他的伪装障碍来让你觉得是障碍，因为你看不到真正的东西啊。第七哈，当你是在广阔的现在，也就是你投射到上面的时候，对任何事情的洞察是更清楚、更有效的。你会很清楚发现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当然，这个部分跟我下一个要谈到的那个新意识的合成，那个东西是有关的。就是当你在投射，为什么需要投射？因为当投射慢慢变成一种习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你要任何资料或者要任何或对事情的洞察是非常清楚的。那第八个哈，他说在内在实相当中，唯一的障碍就是精神上的障碍，或者是超自然的障碍。就是我们到了内在实相，因为我们觉得 不可能是这样，所以因此很多地方都被你挡住了，然后你很快就回来了。比如说你觉得说、哦、我不能够，这不可能，我不能可能再回，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那你就立刻就回来了啊。哦、那意思是说，因为我们会用我们的感官当主要感官来看这个物质世界。那如果说这些东西他跟你讲说这个就是一个实相的一个基本假设，所以假如说你这些基本假设很清楚，那么你在做梦中投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我现在看到的东西它就算混在一起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基本上它只是呈现我对这件事情的观察。那有一种状况就是什么伪装都没有，那是怎样？如果什么东西都没有，他说那种状态的时候，就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意思齁，是表示你不走在一个伪装世界里面，你投射并没有走在一个伪装世界里面。好，所以我觉得这些部分也许我们把它弄清楚一点会比较好。会不会雾煞煞现在为止？
为什么子不与怪力乱神？是因为孔子他觉得那么到底我们知道这些，您说知道这些东西生活就会比较开阔吗？我们的格局就会比较开宽广吗？
不是，你每天都在投射、哦、但是问题是说你投射的时候，因为我们假如了解到说这个部分它的规则是怎样的话，那么就好像我刚提到的，你有可能讲，我们一般在讲的话是讲到说信念创造实相，我现在有什么信念我在创造实相，对不对？可是行动是不能改变的，你无法用你的信念创造实相，但是因为你的自我本来就可以创造实相，对不对？它其实的过程是说，当我用我的信念的时候，它透过暗示回到内在，或者用投射回到内在，然后在内在里面了解到哦，原来是怎么回事。那因为你了解，你就会发现它跟你没有抵触，因为你本来就是那个东西啊。
所以了解这些东西就会完全心安，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就是我们没什么好抓取的，不必用物质实相的价值观来评断自己，也不必用这些东西来为难自己，是吗？
我们回到一个最主要的观点，好，我们为什么需要活在这个人世间？是不是我们内在的一个念头，那他希望一个意识变成能量，然后能量变成行动，对不对？那变成一个人在这物质世界在行动，对不对？那因为我如果只看到我现在的部分的话，我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是我尽量保护我自己的存在，我希望我不要受到伤害，我要有安全感。可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你无法跟着内在的行动来行动，是不是？我们来就是为了要行动嘛，啊，只有在不断的行动当中，内在的很多的信息和指引，它才会简单的睡醒嘛。好、哦，那有一种状态是很简单了解，就是当然一种状态就是，如果你不断在行动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在很多的行动当中，内在信息会不断透给你，因为那个直觉力会慢慢出来。就好像我经常在讲的，你去看看啊、哦，如果你今天乱写东西，你刚开始乱写，可能都不知道在写什么，可是你写到一个程度，会突然间很多的智慧灵感会随着涌现出来，因为你不断在行动。好、哦，如果你都不写字，你当然没有办法做作家嘛。可是我开始可以乱写的话，或者乱画的话，哈、哦，我就会慢慢发现我能够去操纵它。为什么？因为内在的信息进来了，它是透过一个这样的一个管道变成内在信息进来。那有一个更简单的方式，是可以不透过行动来得到这个直觉力跟不。做行动自由来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不断的意识的这个转换嘛，所以你透过投射的作用的话，你可以完完全全知道所有的来龙去脉，而且透过投射的话，其实你也就不怕生死了。好，就好像我说的，你只要焦点不放在某个地方，它就会离开。再来就是投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当你觉得它只是投射，只是假的话，它就不再困扰你了。甚至在投射当中，你可能会碰到一些障碍，比如说你所害怕的事情或者是痛苦的东西，你只要叫他走他就走掉了，因为那个只不过是投射而已。
那张德芬的演讲会怎样？
会什么意思？
因为我总是很担心，我总也不能说是担心，就是 我日日夜夜我就是好像是一个梦魇这样子，我就是不能够把那个压力从我的心里除去。那如果我到底怎么想才可以日子比较好过一点呢？
他反正事情总会是过去的嘛。好，那再来就是说，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你并不是在处理什么人的演讲或者是什么事情的发生，而在处理的是你内心的恐惧，对吗？因为就恐惧才一直创造出一些事情来让你恐惧嘛。
我没有什么好恐惧，我只是希望人很多很愉快，然后让大家都
那你在担心什么
时光而已啊。
那你在担心什么？既然没有恐惧，你在担心什么？恐惧等于担心，担心等于恐惧，对不对？
还是恐惧。
对啊，
我意识不到，
你只是意识不到而已啊。对啊，那其实
希望大家多多来啊。
赛斯有提到嘛，是恐惧的感受跟恐惧的心一直在创造你，让你觉得很担心很恐惧。但如果今天你发现到说你其实是在一个过程里头的话，那你就没有需要担心，都没需要恐惧。你也不是说哪一种方法告诉你说啊怎么样，然后让你能够了解，然后你就 OK， 不是的。所以赛斯告诉我们说，他跟我们唯一的不同是他知道的事情，他懂的事情比我们多，并不是他有什么能力比我们强，不是，是他知道的比我们多。
他看得比较全面嘛，他从比较高的地方看。
对，因为他知道的事情比较多，就好像我今天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用物质肉体感官去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只是现在这个世界，那本来就很 OK 的。那现在问题是说，假如说你今天不用肉体感官在看世界的时候，你很容易回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你可以看到整体。那你看到整体的话，你就发现到说，就好像你在梦中投射一样，你只是投射在一个将军的身上而已啊，那有什么关系？我就抽出来就好了啊。那你有生生世世，就好像他看到你的时候，他看到你好多的生生世世，他可以看到未来1000年后或者500年前，对不对？所以那你这一世的状态，你有需要真的那么担心吗？因为时间根本就不存在，存在的是你的感受问题啊，是我们内心的恐惧，我们内心的担心，那我们在处理的就是这个东西啊。
到底在恐惧什么？我自己感觉不到啊。
所以我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太用我们的现实在看事情，一个担心的心必然有一个东西在后面，就是你有一个很没有价值的自己在你内心里头，所以你很怕自己没有价值的事情，自己被看到，你发现被人家发现你是不好的，你是不良品，所以你才会恐惧。我们恐惧大概都是这个原因，对不对？叫你麦克风拿起来你不敢讲话，是因为你觉得你怕讲不好，所以你才担心吗？那事情怕做不好，演讲怕没办得很好，所以你才恐惧。所以那个是不良感或者是错误感造成自己的恐惧，所以那个恐惧本身它带着一个很最后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对我自己一点都没有认可。如果我今天有认可我自己的话，
像一个照妖镜啊，像一面照妖镜。
没错没错，
平常自己觉得好好的啊，遇到事情就自己就吓。
然后你会说没有啊，我没有恐惧，你怎么会没有恐惧？你现在担心怎么会没有恐惧？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一直担心，比如说我今天跟人家相亲，然后发现到说，在相亲的时候好担心，为什么？因为你很怕人家看不起你，你很怕人家说你不好，对不对？你在电台讲话，你很自在，为什么？因为你做这个事情很多次，你知道你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好，那可是如果你叫找任何人比如说找 Kitty 去，他可能在那边讲话都会花朵嘛，对不对？
Kitty 不会 ，Kitty 会讲得很好。
我不知道啦，我是随便乱讲，或叫俏石去，俏石就讲话结结巴巴嘛，对啊。
你讲很好，不过就说对，那是我比较有把握的事情，所以我一点都
对
不会觉得。
那你也不会担心，你也不会恐惧。
对，
因为事情还没有来，你要恐惧它什么？那你之所以恐惧的原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不够好的？所以那个担心自己不够好的心，一直造成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有一个担心的心，所以我们创造好多外面恐惧的事情。所以我们觉得好像人家都在指指点点我们，或者人家都在看我们不好，所以因此我们觉得好恐怖。我也怕所有事情走坏了，因为走坏了我好像就惨了。
可能还是面子问题啊。
对。那面子的最后在揭开面子的后面是什么？还是对自己的不肯定，对吗？就我本来就这样，你看我这样有什么关系呢？好，我本来就是这样， 比如说一个女生，那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你说我必须要隆乳跟什么西瓜一样，你有必要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本来就是黑皮肤，那我一定要装成白皮肤干什么？对啊，我本来是黑人，我为什么要变成白人，像 Michael Jackson 一样？有必要这样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们的恐惧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不认可跟不肯定，是吧？好，我们再继续，不好意思。
所以，意识产生能量，那么想要有能量的话，就要怎么样？就会在自己的
好，意识跟能量是相同的。我有个想法，比如说我一个念头一起来，那么这个念头就本身就会投射，对不对？就产生能量嘛。所以意识等于能量，然后能量等于行动，因为你有能量，它一定会变成行动嘛。那所以有很多人说，我们到哪里有比较有能量？真好笑，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只要动就有能量。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在 fitness 那边跑步，对不对？你有目的吗？有人付你钱吗？什么都没有。可是你每天去跑一下很痛苦，每天跑一个钟头，问题是六个月后你就发现到说你充满了能量，对吗？因为行动带来能量，能量带来行动，能量带来行动，行动带来能量，意识等于能量，能量等于行动，行动等于能量，然后意识行动等于意识，然后内我等于自我。所以你弄清楚好，我们如果弄清楚，其实我们自我就是内我，我们的所谓的 ego 它就是内我的一个分支，它是内外是合一的，你根本没有内跟外的这个分别。那现在问题是说，当我们以为用物质感官在看，我看不到内我的话，我们立刻说我们没有内我，对吧？我们也说我们没有灵感，我们没有创造力，因为你看不到后面。但是投射可以让你发现到说，意识等于能量，能量等于行动，行动等于意识，而自我等于内我，它是根本相同的东西，它没有办法分的。你的生生世世等于你自己，你的所有可能自己都等于你自己，你的任何行动它等于你的意识的投射的行动。但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弄清楚，因为这个是第一个 root assumption， 它是一个第一个基本假设或是基本 agreement。 那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来投胎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同意我现在用肉体感官去看这个世界。所以怎么样让你自己在任何的意识活动当中，不是把自我肯定，而是把自我先放在旁边，你在那边休息。我现在知道时间是同时性的，我现在知道所有的物质都是有内在的根源，我现在知道时间跟空间是假象。好，如果你先有这些东西以后，然后我因为时间跟空间是假象，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假如说你现在创造的情况就是你知道那个是真的跟假的，你可以分辨得很清楚，然后因此你也不会把一个天使看成魔鬼，你不会一直在恐惧里面。但如果你有恐惧的话，就算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演讲，好，我觉得这也算是我们的一种恩宠吧。我们可以跟一个目前算是身心灵界的第一名作家，那他我想他在中国大陆他拥有相对的一个实力，不管他的学说跟我们现在的学说是怎么样，但是总是一种交流嘛，总是一个意识的合流嘛。
而且我看他的那个遇见未知的自己，有很多东西是很能打动人心。
就单单那一句话，外面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就足够让你想好久了啦。他那是十几年前的书嘛，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真的没有别人，是你的心态的投射，对吧？那所以我们在看我们整个，假如说我们带着一个自由的心去看看，好，那假如说我们怕的是什么？我们怕钱不够吗？钱不够，反正就穷一下也没关系啊。对啊，再说我们已经保证，就是不管怎样，我们这些朋友都会拿出来支持嘛。好，这第一个。但第二个呢，就不是钱的问题，是人的问题。那人不够，没有面子，也不过是那两个小时而已啊。对啊。那第三个就是说，那他讲的不好，那讲的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应该会讲的非常好，因为我上个礼拜访问他，我觉得哇，他真的是口若悬河，辩才无碍，然后言之有物，而且那个亲和力很强，他真的非常的真诚，非常的勇敢。 把话讲得清清楚楚。
所以一个高龄接近我们，也希望跟我们交流哈、哦，你何必在乎这些物质的东西？因为物质的东西都只是个假设而已嘛。
顺其自然就好。
所以刚提到哈，既然所有物体都是精神活动，那其实全部都是内在的行动力嘛。我出生为 Charles， 你出生为丁山，不管我们是谁，我们不过是内在的行动而已啊。那我们如果有更多兴趣，我们就有更多活力；我们有更多活力，我们就有更多能量，然后能够做更多行动。那因为我们有更多行动，所以拿到更多的能量。假如说你今天躺在床上都不运动的话，都不动，什么都不动，你躺一个月，你就发现你连走路都不行了，对吧？
肌肉会萎缩。
对，对，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讲。很多人是觉得说，那我拖懒啊，反正公司也不晓得，我就在那拼命拖懒，拖懒拖了一年两年之后，你会发现你根本什么事都没有办法做。就算你今天变成自己的公司了，你也没办法做了，你知道吗？因为你的行动力没有了，你的能量不见了。你的意识形式也被改变了，啊，所以你了解到这个情况，就是你会发现到说，我们是一直在内在的行动里面。那既然在内在行动里面的话，首先我们要不断行动，第二个我们要知道它是怎么行动的嘛，不然的话我们会把那个行动引到一个不对的地方啊，这样合理吗？还是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没关系。你会把所有的事情，整个把它那些假象全部砍掉，回到真正的自己，然后回到真正内在的行动，而不是在一直在求着有更多的护佑、更多的保佑、更多的好处，没有那些东西，你就必须要真的面对自己了。好，不要在这边伪装很多其他的东西了。
想要伪装啊，
没有，我们在伪装啊，
伪装自己不知道。
对，我们在伪装，就好像你说，我没有担心啊，我没有恐惧啊，啊，没有恐惧为什么会担心？一样的意思啊。
可我不是故意要伪装的，我自己感觉不到。
啊，是啊，现在的我们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因为那个叫做基本假设嘛，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我们用我们的感官去看事情，我们看不到原来我是在恐惧，原来我是在担心，原来我是对自己的形象不够肯定，然后。所以你会创造现在这个状态嘛？那透过这样的一次两次之后，你就发现要说你没有什么好恐惧的，因为不过是内在行动而已啊。
而且按照您以前的说法，结局早就写好了，我到底在担心什么？需要担心？
时间同时性，对不对？你在一种投射的初，就是一个最初步的投射，你都可以 touch 到。一千年后的自己，但是有一段话是这么说哈，他说你在投射的时候，他是1960几年嘛哈，他说你有可能碰到一个1980年的自己，好，你可以跟他谈，然后这个跟他谈的内容啊，这个1980年的自己会突然有所领悟，然后这个领悟也会直接影响到你，
太美妙了，
呀、yeah ，所以鼓励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至少19章到22章，哦，梦与意识投射这部分哈，去看一看，哦，去看一看，那个会很有帮助，因为你会突然间跳开了一个你被桎梏在其中的自己，你会更加的自由，更加的充满活力去做你该做的行动，而不会有太多的担心。他这里提到哈，因为现在的真正的情况就是，其实物质宇宙比我们知道的要多。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只要它跟物质的现象有关联的话，哈，比如说像很多在做梦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都是在物质，都有很多物质的话，哈， 那它仍然绕在我现在物质的边缘而已。好，那有一种状况，因为我们有这个基本的假设，比如说这样，我是一个人，所以我必须要有身体，对不对？所以对一个没有身体的你，你是很不习惯的，不是很不习惯，是很恐慌的。你发现你没有身体了，你会很恐慌的。哦，可是按照刚才的那个八个假设的其中一个，就是你可以没有身体。所以当你发现到你可以没有身体，而这个没有身体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时候，那么你就不会去扭曲，不然你会创造。你发现你恐慌的时候，你就立刻创造一个东西来补它，而你的那个创造有可能是变成一个类似又是所谓的第八个那个精神障碍。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我们投射就会进入一个叫做非物质系统。那其实我们经常的在进入这个非物质系统，对不对？可是这非物质系统会下会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格，像我们的哈，因为怎么跟我现在的全部的假设都不同，怎么全部都不同？那个人为什么会飞？啊，这个人为什么怎样？哈，啊，这个人怎么一下男的变女的？啊，那这个房子怎么突然间变成立刻换场景变成一个什么大深坑或什么的？哈，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对我们以物质角度来的人格来看的话，我们真的会被吓坏哈。但其实大部分的个体实际上并不是物质的一部分，就是还有很多领域是我们所不知道的。那比如说几个例子来讲，他这里提到说，像转世，它跟广阔现在是不矛盾的。换言之，就是你看到一个人，你有可能看到他的以前跟他的未来。所以我们在梦中旅行，我们是通过内在实相的旅行，就好像我们通过物质世界旅行那样，就好像你散步的身体走出去那样的真实。那你所遭遇的经历，可能不会被另外一个，好，他说以精准的方式，相同的方式来看，因为对于两个指定的个体来讲，身体的经历是从来就不会相同的。所以我们在接受资讯的时候，我们会常常以我们特定的模式来解释我们现在的情况，因为解释不通，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了解。所以当我们进入内在实相的时候，我们不会按照同样的一个根本假设来继续进行，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根本假设是什么。因为根本假设的这个实相，它会完全改变我们以物质为角度或者是以感官为角度看事情的方式。好，所以你今天如果说你今天要学灵体投射，其实在醒时的时候，按照鲁伯的经验，他是说他有一次他就想说，不然我来试试看，他坐下去砰就出去了，然后他说出去的速度是太快了，所以他简直到他自己都会觉得说，他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怎么收拾这样子。好，那最后呢，因为他吓坏了，所以他立刻弹回来。他说弹回来哈，他说好像一个强烈的橡皮筋直接强比出去还要更快，所以他说那一阵子他的脖子就开始僵硬了。好，因为他对这个基本假设不了解，你知道吗？那假设说我现在这样讲好了，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很多人很怕所谓的鬼压床。但是其实鬼压床就是在灵体投射啊，那这个时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你去了解所有事情。但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当我在做投射的时候，我要有意识的带着我自己的意识出去，但是我有这些基本假设，然后我就发现到说，我在投射的过程当中，比如说 Amy 对不对，我现在已经开始可以用勇士用什么自由式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可以再给自己一些指令，因为你知道你在投射，那你当然就可以有意识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了。因为在投射的过程当中，你发现有八个事情可以做嘛。假如说你要看到1000年后的你自己，好，你有可能就可以看得到啊。好，那或者是你想知道，因为这种东西说，因为时间在投射的状态的时候，它是都只是假象啊，或者是说啊，你想看到你老祖母老祖父，那个时候你也可以看到，因为你在投射里面，好，啊，你也可以去，比如看到 Florence 到他家，然后去找他起来，不要再睡了，跟我一起去玩，呀，
找我吧，我很想去。
啊，你也可以做得到，你知道吗？你也可以做得到。好，那其实当你有这些知识，你才能够去做这样的。但如果你没有这个知识，你只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打坐打坐打坐，你只是觉得说打坐可以怎样，可是你没有那个知识，打坐仍然没有用的，因为你不会去用这个东西啦。好，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哈，像赛斯在提到的哈，那个叫做梦中陀射。那有两种情况，因为后来鲁伯就发现到说他醒时陀射他自己还没有办法控制，所以他后来都变成梦中陀射比较多。然后赛斯跟他讲说一个礼拜一次到一次半对他是很好的。啊，我只是先鼓励大家哈，先有这个概念，然后其实我们在好好的消化以后哈，我觉得这个陀射的完全了解哈，它会让你完完全全跳开物质世界对你的束缚。换言之，就是如果你今天只是打坐或做任何什么静心的工作，而你没有这些知识是没有用的。为什么？简单的讲啊，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人，好，那我真的可以打坐到一个一心不乱的阶段。可是你在这个阶段，你的意识形式并没有变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打坐完了，当时很快乐，等一下碰到人家超你车，你还是跟人家。三字经马上出来，然后表现出来跟你原来的习性是一模一样，你有可能改吗？因为你那个知识跟观念没有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再怎么样好的这样的一个静心动作，如果你知识没有在你的这个观念没有变之前，你仍然是原来的自己，这样对吗？没错吧？可是当你的观念改变之后啊，即便说你没有这些东西，你仍然可以运作啊。但是如果说这个部分再加上那个部分，当然就会更有用了。尤其是赛斯讲的那个方法，赛斯从第一节课到一千多将近一千节的课程当中，他谈到的这个部分，他都一直谈到说你必须要在一种心理时间的状态之下，也就是说你回到你从最后第四层的第五层的身体回到前面三层，也就是说那必须要有知识，如果没有知识的话，你其实做这些投射是有危险性的啊，是有危险，但这个我们慢慢再谈。我知道这种东西齁，因为都不是我们现在能够证明给你看的啦齁，但是你隐隐约约可以知道它是对的，它是真的。那我也可以等一下拿一些实际上的例子，或许比较不会那么枯燥来谈齁。那我觉得这个你会了解到说它其实是很通俗的现象，很通俗的现象，只是因为我们害怕，那我们会用我们的方式去诠释。还有一个状态就是很多梦中的情况，你回来以后你会完全忘记。为什么？因为它跟你的物质的感官的诠释方式是差太远的。那因为害怕的关系，那个东西你不会记得。可是如果你今天有我刚提到的这些根源假设的观念以后，你梦中的这个部分回来哈，你会记得清清楚楚，这是赛斯一再强调的。当你有这个知识以后，那么你进去才有用啊。他这里提到一点，如果你对这个基本假设不了解的话哈，你就算投射也没有意义啦，真的。好，他是这样讲说，如果不是的话，你这个梦中投射是没有意义的。再等一下，我念这一段好了。
张大哥，您懂那个梦中投射的意义了吗？
我跟他一样，好几十几年了。
哇、wow、哦！
白天还可以投射。
对，白天也可以投射。
是最近吗？还是？
几年前，好几次了。还没上赛斯课之前，但上了赛斯以后就，原来是这个道理。
他在讲完这八点之后，他讲这句话哈，他说现在只有这些基本假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时候，你的投射经历对你才有意义。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东西当你的最基础，就是你这东西完完全全把它当作理所当然，不 不然的话你一定会想尽所有办法把它补掉，然后再来就是你一定会忘记，因为你害怕嘛，你会认为是乱七八糟啊。所以为什么我在谈到说，当我在谈投射的时候，这个基本假设这部分你要先，因为你了解我现在在看事情是用我的六种感官在看这世界。那如果说我不晓得，我如果用我现在这个感官在看这世界，那么这个感官之外的任何东西你绝对看不到，也无法对你证明，你绝对看不到。就简单来讲啦，你跟人家讲说，你知道吗，你有灵感哦，这灵感会告诉你所有的信息，他会说胡说八道，我就我自己想的，哪有什么灵感，对不对？然后昨天呢，我太太说要回台湾去看牙齿，然后他说你上次去，因为每一次牙医只要是牙齿坏得很厉害的话，他就让你拔掉，对不对？那其实我到哪里人家都说要拔掉嘛，那所以我去了以后，最后的结果就是都好了，都没有拔掉嘛，完全没有拔掉，对不对？所以他很羡慕，他就想说找我那个医生。他说你的医生叫什么名字，我完全忘记，因为我怎么会记得，好五六个月前的，对不对？然后我说我完全忘记，突然间我就想起来了。那根本不可能想起来的，因为你知道连他是什么姓他的名字就想。所以你是有一个内在自己的，而且内在跟外在是相同的，意识跟行动是相同的，意识跟能量是相同的，能量跟行动是相同的。你这个道理要懂啊，不然你就永远会想要去依附别人，想要去证明你自己，想要来用，你就不会用你自己的标准为标准啊。这样会 OK 吗？我觉得进度好像很慢哦。所以我再讲一次，就是我觉得这部分的话，我回去会把这个资料给大家了哈。就是说，这些根源假设你必须要完全了解，然后你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我平常在面对物质世界的时候，我一定很专注的用我的六种感官，好，因为那是必须的。可是我知道我可以在投射的时候，在梦中投射或者醒时投射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个全部都放下，因为我有这个概念了。好，那事实上鲁伯也是因为他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他第一次的那个醒时投射会很成功，因为他知道那个都是可能的。但是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够完整，但是我们的好处就是我们不是像他们这样摸摸索索摸一点知道一点，我们是知道全部的全貌，因为他们经过了几十年的这个讨论，好，跟实验，跟他们那么多同学在做的事情，好，那他们的这些知识直接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知识，那么因此你就不用用其他的很多的那种伪装啊，或者是器具，然后其他东西来障碍你自己啊，你真真实实的可以做到一个情况，就是你的内在跟你的外在根本就是一个我啊。他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基本假设这个根源假设，你的主观经验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其实像丁山你来讲的话，其实你有很多很容易 touch 到那个你的内在感官的那部分，我觉得那个你本来就比一般人要强很多很多。绝对是比一开始你认为说什么怪力乱神的齁要好很多吧，是不是？
那是。
因为你会预测到很多事情，那你也可以直接就把你的信息比如说人家既然知道你要剪头发了，或者什么东西也怎样的哈，你会发现到就是有这种东西会存在。
我脑子里面只要想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好奇怪，几天之内就有一个人不知怎么的就告诉我那个东西是什么，或者带我去看，或者是真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灵感就越来越。
对啊，那 Kitty 那
很多这种经验。
上课上到一半 ，Kitty 比较晚来，一走进来我就说：“你去看医生的话，牙齿要怎样？是不是？”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去看医生？”呀、yeah. ，所以那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信息之间，它其实没有距离的。呀、yeah. ，
对， 真的很多人会，哎，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不知道啊。可是就是随口讲出来的话，跟人家心里面的想法相应了。那越来越多这种经验呢，真的很奇怪。
嗯。
不过很高兴，很喜欢。我有个朋友说，他那个心想事成的能力吓到他自己。他只要想，啊，有点想要吃玉米，不知怎么的，他直接就从门口进来，然后就带了一袋玉米，就跟他讲说，我刚才去买的，你好新鲜。我朋友就被吓到，
啊，
他说，他不管想什么，就马上就会发生这样子。
对。
那我就说，你为什么要吓到呢？你就想一些好的东西就好了。他说，那万一我想很坏的事情，是不是也会发生？我说，那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
对，所以他这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尝试吧，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根源假设，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在内在探索当中会挫伤你，你会吓坏你。
对，不了解真的会，
你不了解你会吓坏，对啊。
可了解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对不对？
对，了解你可以应用它，你可以操作它啊，而且你因此对内外的行动当中你会很一致，而且你也不会一直在对抗内在的某些行动，因为内在行动是不能改的，我们刚刚讲过嘛。那问题是说，我觉得我不想这样做，其实是你的自我在用别的标准在操作的时候，你才会觉得你不想这样做。
为什么内在行动一定不能改呢？它不是有弹性活的啊。
来，等一下，我们不是刚讲到意识等于行动吗？意识等于能量等于行动。你那个行动，比如说我是一个人，对不对？我就是内在的行动，对不对？那我是来自意识，来自能量。那意识等于能量等于行动，那你要改什么？你本来就在表现。
我如果不喜欢那样子，我不能。
你不会不喜欢，因为你就是内在的行动，这样了解吗？
那可是我们明明日常
啊，你之所以不喜
欢，
那是因为你用那五种外在感六种外在感官在看这个世界，然后你用别人的标准为标准的时候，你才会否定你的行动。我们再讲一下，意识等于行动，行动等于能量，能量等于等于你
是
对。所以他其实是这个科学家也这么讲嘛，职能是可以互换的啊，质量能变能量能量。然后金刚心经怎么讲？这个
观自在
不是他说空即是
色不异
空，色不异
空，
空不异色嘛，对不对？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对，那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对。这是不是讲意识等于行动，行动，行动，意识等于能量，能量等于行动，这个关系啊，色不异空啊，色就是空，空不异色啊，那空就是那个意识啊，能量就等于形式，就等于意识啊，啊，受想行识，我们今天所看到任何东西亦复如是啊，不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说，好，我今天对很多事情抵抗到不行，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根源根本不了解。那如果你了解的话，因为意识等于能量等于行动，所以你怎么有可能你现在这个行动会跟前面的意识会相抵抗？但是这个部分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因为当如果你没有彻底的，就是当是理所当然的时候，你就发现到时候你有意压，就是我们说的修行。对，修行的意思是说，我现在碰到难题，那我明明不喜欢，对不对？那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啊，没有啦，那个只是我自己的观念在造成的啦。那所以你是压那个你内心的感受。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他就开始冲突，因为感受是真的哦。那其实比较重要的是说，好，一旦发生的时候，我如果说一旦发生的事情，我绝不否认，而且我是接受它，我肯定它。但是这其中并没有包括说，哦，我用一个其他东西压它的这个现象。我只是在讲这里头有一点点。
压它的现象就是自我指责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或者是说，你硬仗自己去接受它，但不是真的接受它。
那 Eckhart Tolle 讲的那个臣服到底是什么意思？
臣服就是发生的事情，它就是发生了，就我就接受它是发生的。其实实相最大，因为
没有意压。
一旦发生的是内在的行动，叫做 manifest 就是显现出来了，显化了。好，
那
一旦显化的话，你还去改什么呢？就好像我今天是一个电影，已经投射到 影片上去了，那个影片已经投射，你再说我要改这个影片，你怎么改？已经投射了啦，已经投过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叫尊重场域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尊重场域，我们了解到行动就是等于意识，意识等于能量的话，那所以已经行动出来的部分的话，它就是等于内在意识啊。但我的意思是说，它为什么叫你说你的根源假设要彻底了解？因为你真的彻底了解以后，你对任何发生的事情，你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抗议。不是说我今天用修行修养或者是道德或者是其他方式来硬压它，说我就要接受，因为它就是我内在，不是。你就根本就知道，那就是它就是一个心。对对。对对。对。对，不是，因为你当跟这个发生的事情相处的时候，就好像说，我这样讲好了，这是一个行动，对不对？那我如果跟他相处，我就回到行动理由之上。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什么，你很快就知道是什么。但是如果今天要把它推掉，或者是说我硬把自己说好了，我要我自己变成要这样的话，那就你就发现到说那个行动流你还是不知道的。啊，这个是整个克里斯那穆提的教导的核心，它整个核心是放在这里的。所以为什么之前我一再提到说，当你碰到痛苦的时候，要先跟痛苦相处。你必须要跟他相处，因为你愿意去接受他，跟他相处。因为你回到那个行动流的话，那个行动流就马上，因为一定是你的内在创造这样的情境。那为什么要创造这样的情境？因为他没有办法跟你说话啊，你又不投射啊，所以他只有用这种把你推过来，对不对？我最近在种蝶豆花，对不对？他长到另外一边，可是我要他到那个网子上啊，那没有办法，我就把它移过来，硬把它移过来，然后用绳子把它绑起来，对不对？结果有一两颗呢被我绑了以后，它就死掉，因为绑太紧，你知道吗？我的意思是说，对，就好像我们的内我，你如果真的不知道你要往那边靠的时候，他就想办法来绑你，把你绑过去呀。那大部分的话绑都没有问题的，19颗大概17颗绑都没有问题，但是有一颗啊一颗的样子，那他就前面那部分就
小孩。
对，他就哭掉了，因为可能我绑太紧了，那他又不够强壮这样子。我觉得值得花一些时间真的来了解这个部分，因为我刚讲过一个观念嘛，就好像橡皮人这样，我从原始自己或者是存有投射变成投射体，变成这个心智体，变成梦体，然后变成肉身，那肉身本身就是从内一直往外投射的结果，那肉身一直觉得说，他要我做的那个行动，我根本不想做，或者是我用别人的标准、别人的价值观、别人的方法、别人的伪装来做我自己，不是我的标准，是别人认为很好的。好，那这样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在这个一体合力、一体成型的状态去运作你自己，你根本无法运作。你是抓着某个部分，它那个部分变成你无法移动的部分，你知道吗？那这样的话，你就发现到说，那投射对我们整个过程当中，它会产生非常大的功用。因为当你了解它是这样投射的话，如果我在物质世界，我尊重常有，我全力在用我的感官在对它，可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会花一点时间去做一些投射，而且我也已经知道投射的那个。一些假设，那些不会再困扰我了。那你就发现他说，你对整个行动的部分会很了解。这样讲好了，我为什么不知道内我？因为内我跟自我本来是一个我啊，为什么不知道内我呢？但明明是我，为什么看不到他？为什么不知道他？为什么我根本不觉得他存在呢？你有没有内我？所有人都告诉你有，物理学家也告诉你有，那为什么我们觉得没有？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一样的行动后面一定是能量，能量后面一定是意识，那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呢？就好像每个人都在问，那我的天命是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做什么？但是我们活着好像就是只为了要保护自己能够活得更久，身体健壮，可是你并没有知道你要活动什么， 那能量本来就是要睡醒行动，对不对？那行动没有了，能量怎么会有呢？好，那你要保护那个行动的意思是什么？是不让它动，对吗？那不让它动，它后面怎么会有能量？那意识怎么睡醒呢？所以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有有效的行动，对吗？
那为什么有些人会说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呢？
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他都一直抓着别人的标准当标准了。那我们从小就教人家这样，
他没有依自己，
他没有按照
感觉，
对，就是我们一直在提的那个问题嘛。我们从来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思考当自己的思考。你一有问题，你就马上问别人怎么做，然后就要跟着别人一起做嘛。看别人比较高明，就是按照别人这样做嘛。或者是觉得说什么东西是比较好的，我们连吃东西都要看吃什么东西是比较好嘛。哦啊，怎么睡比较好？什么吃？什么在 Facebook 上可以看到一千万种。随时教你应该怎么做才是比较好的，对吧？但是没有人告诉你哈，其实内我就是外我，你要的是睡醒内在的行动。那在最睡醒内在行动，而且不断行动、自由行动之下的话，你就发现内我它会出现，它很快就出现，那个直觉力就立刻被开花了。好，那我还是一样，最简单的证明就是，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你一直做下去，你会发现你很多灵感会出现。而且灵感哦，那个神来之笔，你从来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啊，我知道这个地方应该这样做。啊，奇怪，那谁告诉你？你知道我意思吗？啊，很多，比如说你在做某些机械的人，突然间你有一个想法，一个 idea 说你要怎么做，那个东西到底从哪里来？因为当你不断行动的时候，那个信息它就会进来了，那个直觉力会被开挖。那么什么叫直觉力？直觉力是内在感官的一种嘛？它就是不在那哦六种感官当中的后面的一个感官吗？嗯，哎呀，我们好像好慢哦，现在跟人假设的还没有讲。他说不同的规则其实都可以适用，我在这里可以为你提供一些基本假设。你的主观经历在这里是极重要的，但是在任何强度方面经历都会比其他事情更重要。他这里提一个例子，他说你可能在一个确定的梦境投射当中经历一段显然是过去的情节，然后可能在其中存在一些不适合的因素，例如在1700年的老式房间里，你可能向外面看过一部走过去的汽车，那显然这是一个意识的扭曲，那所以你就会两全其美，然后看看哪一个元素是不适合现在的，你先把它去掉，你立刻会把变成，会立刻变成把它去掉，这个车辆可能会消失，而脐带变成一个动物，或整条街变成一片田野，你认为这样这是一个梦境投射，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合法投射，然后你会感觉到你在之前存在的大街跟田野，然后好像被调换了另外一个次序。所以如果你试图以物质的根源假设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这样会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只能用物质的根源假设来做判断嘛。好，就像他说我以前说过，你可能可以觉知到一个从来没有在你们物质出现过的，从来没有以物质存在过的建筑形式，但这不是一个幻觉，只是你处在一个你能够获得它在你面前能够能量转换的位置。那所以如果在同样的情况下的另外一个个体遇到相同的潜在物体，你也可以像你一样的觉知它，它可以像你一样的觉知它。这样讲，如果我们一起出题，然后我们一起看到那个房子，我看到你也看到，好，那个赛斯读书会里面，就他们在读书会里面有几次是比如说真才醒过来，他就去叫班上所有人起来，他们一起开读书会，是梦体在开读书会。然后开完读书会，第二天醒过来以后，他过几天他不自觉就问，比如说Kitty 对不对？我问 Kitty 那一天我们有开读，好像有开读书会，你知道吗？他说有啊，我怎么梦到我在开读书会这样子？ 那我就问仆人说，哎，我好像里面也有，他说对对对，我也有，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一起在那个地方开读书会，你知道吗？所以他这里讲说是那个好像是假象，可是问题是大家可以有共同，这是杯子，大家看到是杯子，那在投射的状态之下，你也可以共同在那个情境同时看到那样的东西。我讲的会不会太玄了、啊、但这个是在他书上写的东西、啊、
很有趣。
所以换言之，就是投射本身它并不是你以为的幻觉，好，你也许真的是认为是，那怎么有可能后院怎么一个星星掉下来，然后变成一个大星星在插在那边？因为那是你的转移的方式啊，你很快会把用你的转移去转移它嘛。我们就有一个本事，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用我们的解释去解释它，对不对？看到某个人的形式，你就立刻用你的方式解释它嘛。那一样的，在梦中你也是用这种同样的情况，在投射当中你也是用这种形式嘛。那所以现在告诉你的就是说，你先知道现在的 agreement 是什么，那你就了解到说你在那种情况的时候，你不会太受到惊吓，不然你的投射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用六种感官去解释你投射的内容的话，你根本什么都拿不到啊。我创造我的实相，那这个是不是把一个好好的一个立体的东西切成一片？你只相信，你只用你的六种感官的自己，觉得我的六种感官的自己在创造实相，对不对？你有没有否定内在的行动？你知道我意思吗？意识等于能量，等于行动。那我现在存在是因为内在意识在行动，那我所谓的创造实相到底是你还是后面的那个意识？所以弄清楚了，你就知道为什么整个赛斯的个人实相本质谈信念谈到后来，他既然告诉你说你要肯定你自己，因为那是后面的行动，你不肯定你根本无法去移动任何东西啊。那好，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本来今天要讲的，可能没有机会讲了，可能下次再提吧。哈，就是假如你没有办法意识合成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信念创造实相，这样了解意思吗？因为行动无法改变嘞。这样讲，我是个老板，好，那个人是我派出去的尖兵，那他在做任何事情，他必须要符合整个公司的规则，整个公司所做的事情，对不对？然后他去了以后，他既然完全不管后面的，他就怎样做，你觉得会怎样？后面会给他能量，会给他行动吗？不会嘛，因为他不是这不属于这个东西的嘛。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不是说信念不能创造实相，而是你必须要知道整个过程。你是一个多次元人格，所以整个过程的话，它必须它的动力是从内在向外在投射。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叫做伪装实相，对吗？而且我们这个世界是投射出来的，甚至量子力学家告诉你说是十的负32公分次方，那个无法用最精密的仪器测量的那个点投射出来的，就是量子力学家说的，都是得诺贝尔奖的量子力学家说的，是从我们无法用仪器观察到的极小的地方投射出来的。那这个投射出来变成我们，那我们如果这个世界既然是投射的话，那我问你，你的信念创造实相，你根本就否认后面的东西嘛？除非怎么样？除非那是已经变成你的由衷的感觉，对吗？因为由衷的感觉必然是内在行动嘛。你的内在的信息在哪里？在你的感觉里面，你真实的感觉里面。现在问题是，我不愿意看，我去否认它，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内在的行动。你本来就知道你应该做什么，因为那就是你的感觉，那个信息它就在你的心中，所以神在我们的心中，所有的行动的信息都在我们心中。现在问题是说，一切唯心造，那个心是一个因无所住的心，是自然流动，是由内而外的自发性的心，叫做自信心嘛，或自发性的心嘛。那个自发性的心绝对不是自我嘛， 那不是自我不重要，你其实你要改也可以。你假如说在投射的过程中回到内在以后，那你知道内在行动以后，你要改的话，你一定可以改。为什么？他在谈到那个新意识形成的时候，他是说，当你了解到，当内在发现你都知道他的信息，而且实在是太多，他没有办法消化的时候，内在会突然间把所有事情都开放给你，然后你们之间就有一个合一，然后就会投射成新的意识形式。为什么？我们来解释这个部分。好，就当我投射的时候，我一旦投射之后，我先把自我放下，对不对？当我没有自我放，我把自我放下的时候，我那个想要去想怎么样的心，是不是就是由衷的心？是不是那个不无所住的心？那是不是内在的行动跟内在的意识？所以这个时候，你所指点的任何东西，是不是内在就绝对全部接受你？那你绝对可以，你用你的信念创造实相。但是真正在教这个信念创造实相的人，他并没有跟你解释这么清楚。我相信他们都懂，但是为了要让所有的人能够觉得它是一个很容易操作的东西，他跟你讲说信念创造实相。但是信念是什么？信念是信以为真的东西，你根本不可能知道啊。那信念它藏在哪里？它藏在你的情感里面。如果情感没有发生，它不可能是个信念，对吧？因为信念是 belief 嘛。那什么是 belief？ 是不是你的 心是真的这样想才是叫信念嘛？可是现在我们说的信念好像是意志力吧？我今天要我的意志力，我今天要控制它，那个根本不是你的心啊。因为如果你真的有这样想，你根本不会用意志力啊。只要你用了太强的意志力的话，你就你的心上面是没有的啊。举个例子来讲，我要很有钱，那就是你没有钱嘛。那你一个没有钱的心，你没有钱的情感，你怎么可能创造外面有钱的世界？所以信念它叫 belief 直接跟你的 feeling 产生关系，而且直接会带来行动跟它的想象力。所以一般在讲信念创造实相，它没有告诉你其实投射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一旦投射之后，那些你以为的你的自己的那个偏见的部分，你全部都没有了，你知道吗？你看到行动的本质，你就知道当时我就是准备这样做的啊，因为内我等于外我啊，不是这样吗？啊，我今天没办法讲话，没关系啦，我觉得慢一点无所谓吧，对不对？啊，反正对大家有帮助就好了嘛。所以信念创，
我听不懂，一直赶路也没意思啊。
对，信念创造实相，那个信念叫 belief 跟你的 feeling 一定有关，因为你 believe 它，那 belief 一定会产生 expectation， 就你会期待它，因为你相信它嘛，对不对？我相信我是一个可以做什么事情的人，那你就有一个 expectation 嘛，然后因此那个东西绝对会行动，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东西全部都连在一起，你的信念跟你的情感一定连在一起，它跟你的imagination 一定会放在一起，然后跟你的 expectation 会放在一起，然后你的行动会朝着那个方向走。哦，这就是我说的由内而外的一致行动。那假如说你今天不谈情感的话，因为情感它是唯一能够让它变成电信实相然后投射过来的东西，对不对？那我们谈信念创造实相，那就差很多了，因为你没有看到你真实的感受是什么了。因为真实感受看到的话，你会非常的感动，因为你就是那个，你就这样讲，就是如果我今天是个燕子，那我就是发现我自己是燕子的话，你会很以自己为傲，因为你就是那个行动的一部分，对吧？你绝对不会想跟别人说，哎呀，人家那个鹏鸟比较大，或者说人家那个什么。知更鸟唱的歌比较好听，你跟比那个干嘛？你就是想当燕子啊，对啊。孙悟空七十二变突然间变成老虎，那变老虎以后他说，我觉得那个哈巴狗比较可爱。你天啊，是神经病对吧？因为是你的意愿，你的想法把自己变成一只老虎的，啊，那你不会想要我去变老虎，然后再用老虎说，哎，我觉得不要，哎，我觉得什么，我最好能够像飞马比较好，不会啦。好，那如果你要变飞马可以叫孙悟空变成飞马就好了，这样了解吗？所以谁要变，不是老虎要变飞马，而是孙悟空要变飞马，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意识等于能量，能量等于 行动，而这个本来就是一串相连的，然后内我等于外我，它是一字相连的。为什么我说基本协定，或者是根源协定，对我们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就会知道一个状态，就是我今天看这个世界，我今天有这么多扭曲的想法，是因为我用我的感官跟我用我的信念在造成的。好，那假设说我今天能够先把它放一边，不是要把它砍掉，而是先放在旁边一点点，然后你就发现到你到内在里面去，你投射到内在里面去，你得到很多的资料，而且那些得到的资料，首先几个事情会发生。第一个，你不会忘记，这是保证的，因为它没有冲突，所以不会忘记，所以你不会忘记。第二，你知道怎么去运作。好，第三，你不会受到惊吓。好，第四，你对原来的那个扭曲，你就会发现到说你非常清楚，不是那样。那这个时候不需要用什么道德什么力量来叫你说哦。你就要接受现状，你本来就接受现状啊，因为意识跟行动是一致的啊，你一定会接受现状啊。这样会太快吗？那个 Kitty 有什么想法吗？对对，那所以我们如果说切片式的，我纯粹以物质的角度来看，我要怎么去扭转我自己的话，那我们真的是用片面的方式在操作片面的事情，所以那个东西往往很难，尤其是在物质的操作的方式，我们一般不会看我自己怎样，我会看他要跟改怎样。哦，不是有一个人讲说，如何改变他人。啊，这本书出去以后，几百万人跟他买书。
How to change your life？ 结果印错了一个字母，变成
How to change your wife？ 结果几百万人去跟他买书，结果他后来发现自己是印错了，你知道吗 ？Life 跟 wife 是差一个字嘛？结果他把它改成 life 以后就没有人买，只有买两三本。
大家都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
对对，哎，我们。不愿意回到自己的感觉，我们想操作物质是希望别人能够，我希望能够用什么方法改别人嘛？所以你看，母亲在教儿子、女儿的时候，是不是你这样比较好啦，你那样比较好啦，你一直想劝他的，但是你没有去想，其实你的某个性、你的感觉改变，它其实是改变的。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嘛，如果在你的心中，你的先生的形式在你心中没变之前，他怎么可能会改变？你的对他的感觉没变之前，他怎么有改？因为你的主要观点在看他的话，你就会用你的象征跟你的诠释去诠释他啊。就像梦中一样嘛，我刚讲过说，如果看到这个劳斯莱斯，然后在17世纪，你立刻会把它变成动物啊，你立刻把那个部分会转成另外一个形式，因为你用你的诠释去检视它，你才会发现他说你是在一个合情合理的状态，你是在一个安全的状态，因为你把所有事情都变成你能够控制的状态啊，不然你会吓坏了，怎么现在是宋朝时代，然后有一个人扛着火箭炮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一定会把它合理化的。哦，再往下面一点哦，他说你在肉体的经历当中面对的是你熟悉的环境，你已经完全忘记了在学习它之前向你呈现出来被引导进入特定方向和混乱跟不可预测的性质，所以你以高度的方式去觉知你现在的实相，但是面对于你的内在或者是根本的一个非物质环境的时候，你必须再次的变成不专门化，意思是我很专门化的变成我的肉体，对不对？那你要投射或进入内在，你一定要先化成不专门化，你才能进去，因为那个东西带到那边 完全没无用武之地了，你进不去的。好，所以你必须要学一套新的原则。好，然后你将很快的信任你的感觉，不管这个经历是不是合乎逻辑，不合乎逻辑，你立刻会把它变成合乎逻辑，对不对？我们对现在的人是这样，我们在梦中或者是我们在投射也都是一样啊。所以你必须要学会在许多方面之间看来是足够相似的啊，似乎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之间的区别。然后你在肉体的生命中你也会自动做这些事情，我们都是自动这样做嘛。但我上次有提到嘛，就是我如果在做梦当中或者我在投射当中，我可能碰到好多比如说这样，全部都是16世纪的东西，突然间有一个21世纪的出现，你会立刻把21世纪的cut掉的。他说但是这样来讲也 OK 啦，只是说你碰到的情况，当你摄入其中的话，你摄入在里面的，你不让它消失，或者是你叫它消失它消失不了的话，你就立刻摄入，当你摄入的话你就必须要面对它，你面对它你就陷入你的焦点了。所以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为什么叫尊重常意跟不要管别人的闲事，因为你一旦管了你就被吸到里面去啊，你会被同就是拉进去啦。但如果你在外面的话，你有很充分的时间跟自由的方式去观察这个情况。所以最近不是在提到一些台湾人来到美国，然后用台湾的方式来那会出问题的。因为这样讲好了，你看其实赛斯有提到，比如说像鬼好了他说如果他的投射是不完全的话你会很害怕很震惊，如果他投射很完全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他存在，或者他根本不知道你存在，因为他跟你一模一样，你怎么知道他是鬼？你在路上碰到有很多鬼，可是你不知道他是鬼，因为他是完全投射。可是他如果投射一半的话，你就知道他是鬼了嘛，你就很害怕他，对不对？不过他是没有完全投射而已。可是我们在投射的状态之下，我们是不完全的。所以很多人打坐的时候到一个程度说，诶，我怎么没有脚，我怎么没有手，或者整个人怎么不见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他已经变成投射体了。那为什么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因为人家有人家的习俗，对不对？然后当你是异乡人，然后你又想介入人家的时候，人家就立刻发现到说，诶，你是一个异乡，你是一个怪胎，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投射的时候不能去管别人的闲事？因为你自己去想嘛，今天如果我现在这个生活突然间来了一个打着宋朝衣服的人进来，然后拼命在跟人家在那边吵架，你会觉得会怎样？你立刻会变成人家的焦点，然后你变成跑不掉了，你知道吗？除非你又让自己消失了。那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之下，赛斯的教导很简单的，假如你今天碰到一个真的很让你很难堪的情况的话，你只要知道自己是在投射就好了，因为它就会消失掉了。这个他后来在灵魂永生也提过很多次，你死了然后就发现自己在地狱的话，马上告诉自己假的啦，那你就立刻出来了啦。好，那碰到很多的噩梦，假的啦，它就消失了。那如果是消失不了，就是你要看看你内心里面真的有那个害怕，那个感受在创造那个部分，你要了解到，那仍然也是个投射的过程。你是在一个高度化的方式学着觉知实相，所以你如果知道什么是内在，你如果知道什么是内在的状态，你才有可能用内在感官吗？你如果知道外在的情况是什么，你才有可能运用外在感官吗？好，你因为你不知道内在的情况，你用外在感官想要去突破进入，那是不可能嘛，因为那个根本没有那个东西啊，它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它没有肉体啊。那当你面对内在或根本非物质实相的时候， 啊，我们都需要写一个新的东西啊，你必须要在各方面看起来像，各方面之间看起来足够相似，就跟对方是相似，似乎既完全相同的本质之间，你也会学会区别。所以你的肉体的生命，在你的肉体生命中，你也自动在做这件事情。这问题会在一次投射中具有不同的种类。比如说，一个人的形式可能是一个想法的形式，本来就是啊。一个人的形式是一个想法的形式，因为意识变成物质嘛，叫念相，或者是另外一个完全相似的个体，相当无意识所发出来的片段，这可能是另外一个完全像你一样的一个投射人员。这可能然后一遍又一遍的记录在案的潜在形式。他说一个人可能突然间会消失而被一个小女孩取代，这就逻辑的心智来讲是个荒谬跟没有逻辑的，可是这个女生有可能是这个个人的前身，或者是他未来转世的自己。所以他说你看这种统一性是不同的，根本上来讲或本质上来讲，广阔的现在的感受是可能的，我们是可能的，只是我们如果有这个概念我们就可能，如果没有这个概念你去投射又有什么用？因为你带着还是物质世界的观念啊，你的念头没改变，你的想法没改变，你做任何的静心不是原来那个念头跟原来的想法吗？像了解我在讲的意思吗？那除非你知道这个情况，然后因此你才可以进去嘛。那我如果说我今天打坐或任何东西只是为了我现在现今的好处，你根本做不到，因为你不晓得内在行动是什么啊。所以充当限制性的策略，并且对一个关注手段，你是你的神经跟肉体机制的一个基本功能啊。通常通过限制跟戒备的感受，你可以以你更大的强度更专注于能够觉知的东西，这样的条件的结果形成并发展了你的精神过程。这个直觉性的部分个人并不是这样形成，而且便可以在内在探索中充分得到利用。所以根本上来讲的话，你可能既有这种特定地点的能力，比如说像过去在过去的一千年当中的存在，或者是在未来的一千年的存在，其实是一样的。那某个角度来看，我担心现在明年会怎样，或后年会怎样，或十年后 会死掉或怎样，那你担心太多了吧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只是个投射嘛，你了解这一点。那如果说你今天对投射的部分放得很轻的话，那这个就算生命结束的时候你也是轻而易举，你不过是投射而已啊。那可以练习。那所以我们在上一节课，对，如果我知道内在行动，我知道投射，甚至我可以看到过去一千年或未来一千年的话，连未来一千年你都可以看到，那你在担心什么？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练习投射这些事情，或许你会比较知道那个，因为我一直想把这个部分移掉，然后想把它移掉的话，首先我因为移不掉我很恐惧，对不对？可是现在问题是说，这是内在所有的病症，按照赛斯的一个定义是，所以你的内在创造这个情况必须要让你去接受它，因为你去接受它，你才可以看到你现在好像我把那个蝶多花绑在另外一边一样嘛，你就另外一边，可是你现在不要在那里，你又一直要往那边走，那我一定会再重新把你绑到那一边去啊。那如果你知道你现在是应该朝哪个方向走，你知道行动跟意识变合一的时候，那就不会有任何的情况会用身体方式来困扰你，因为身体不过是物质的投射而已啊。而且你那个身体就像我说的，一个好好的身体是由原子电子绕成，它为什么要绕一个有生病的身体给你呢？那个绕你有生病的身体的原子电子，它没有病，它也没有任何问题，它是非常正常的。那它绕成一个有病的身体给你，是因为什么？因为它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让你去看你必须要看的东西，它不是你现在要做的行动。 那所以投射本身它的确是会造成非常好的效果，因为你会知道我刚刚讲的意识等于能量等于肉身等于行动等于物质，能量物质意识它其实是一体的。你如果了解这一点，而且真正去了解它的时候，而且变成你认为理所当然的话，你根本就不用害怕，因为你一千年后你仍然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看得见。你知道我意思吗？哈，啊，我们好像也讲不完了。没关系，没关系，这个就算快也没用嘛。如果说今天其实有讨论的问题，我觉得反而是更好的哈。我把这个一点点部分把它讲完哈。感官比你们所允许你们觉知的实相清除掉许多方面，就是那些你现在所害怕的，它被清除掉。因为只要是在上一层的话，全部那些扭曲全部都不见了嘛哈。所以他们实际上是相当死板的限制性装置，但是在内在探索中，它会自动的把这些转化成感官可以使用的语言，就是会把它更正过来。而这一套自我相信把资料转换成个人工具，这样的转换不过是原始实相的二种版本，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以我的观点，可是假如说你现在是以内在观点，你明明知道它为什么要行动，但他绝对不是要创造一个障碍给你的。刚不是讲到其中的最后一个第八吗？所有的障碍都是精神性的障碍，也就是超自然能力的障碍，就是上面的你对上面的行动的不了解。好，赛斯的资料是非常 detail 非常精致，而且几乎是无懈可击。你看好，我们在1966年在讨论赛斯书的那个章节，既然跟后来812节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哦，而且我们是在不同的两节课就连续两节课就上到它，你觉得它不是一个巧妙的安排吗？我几乎每一次都发现到说，哎呦，这个地方没有上下去，是因为我在等另外一个资料进来，你知道吗？我想今天大概时间也到了了哈。我希望各位你回去，我这个资料会给大家，可是我希望你回去以后，如果你有梦意识投射的话，从19章看到22章，花多一点时间去看它，然后你会对投射的很多其他部分会比较了解。那我会再安排另外一个时间再做那个其他部分的一个解释，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部分了解以后真的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好，那我
下礼拜四会继续讲这个投
射。你觉得呢？还是说就这样
了？
好啊。 OK， 好，那我们下礼拜四再来一次好了。好， OK， 好，谢谢大家，
谢谢查老师，谢谢大家，
好好好好。